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言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金宁有一款吊饰是动物绒毛玩偶，非常的可爱。这个是出自于一家专门以动物作为灵感设计的品牌，设计了非常多可爱的动物，有吊饰、饮料杯套、中型的玩偶、大型的玩偶等等。不久之前，金宁也在串流平台有机会看了这只动物的纪录片，开启了我对于这类动物的兴趣，也在发现其实有许多有趣的行为跟特征，迫不及待要和您分享。所以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从某个国家的本土动物一同探索挖掘新知，有所收获还有行动。
在这充满活力的星球上，从动物的习性与本能中学习生命的奥秘，让我们一起发现自然界的奇妙设计。这里是动物星球。
欢迎来到充满生命活力的动物星球，在这里金宁会和您探索各种动物的特征、习性，以及我们可以在当中连接的角度。上一周我们介绍到企鹅界中最小的企鹅蓝企鹅，主要分布在纽西兰以及澳洲。澳洲我们一般对于这个国家的印象可能是自然的景致，比如说世界最大最长的珊瑚礁群大堡礁，知名的建筑物位在新南威尔斯州的雪梨歌剧院，还有一个绝对不会遗漏的动物袋鼠。袋鼠可以说是澳洲的代表性动物之一，甚至把袋鼠的图案印在澳洲的国徽上，象征国家永远向前。澳洲是一个相对独立隔绝的大陆，几千年来存在许多独特的物种，袋鼠就是其中一种本土的动物。在澳洲，袋鼠种类多达55种。不过当我们讲到袋鼠这个词汇，通常指的是袋鼠科中体型最大的4个物种，分别是红大袋鼠、东部灰大袋鼠、西部灰袋鼠跟羚大袋鼠，羚羊的羚。对于澳洲各地的原住民以及昆士兰州的群岛托列斯海峡群岛的岛民来说，袋鼠有重要的文化跟灵性意涵。袋鼠经常出现在古老的岩画里，部分岩画甚至拥有数万年历史。袋鼠的英文名字我们知道叫做 kangaroo， 这个名称是源自于一场误会。1770年6月11日，英国探险家詹姆斯·库克船长在他第一次的航海途中，在澳洲东北的大堡礁触礁，之后在奋进河，也就是现在的库克镇港口，在奋进河岸边修理船舰。这期间，船上的植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发现了一种奇特的动物，头小小的，手小小的，眼睛大，耳朵长长，有巨大的双脚可以弹跳。有些动物的腹部还有个袋子可以装他们的儿女，非常奇特。他向当地的原住民伊密社族人询问这种动物叫什么名字，可是当地原住民听不懂英文，就用他们的母语说不知道 kangaroo。 班克斯就误会 kangaroo 就是袋鼠的名称，所以取名叫做 kangaroo。 至于这位不知道动物，其实就是四大大袋鼠之一的东部灰大袋鼠。袋鼠是现今唯一以双腿跳跃作为主要移动方式的大型哺乳类动物，它们有强而有力的下肢， 能够以最少的力气跳出最惊人的距离。东部灰大袋鼠顾名思义，主要分布在澳洲的东部，数量大约有700万。它们一般体重可以达到90到100公斤，站立的时候可以高达2公尺。东部灰大袋鼠的学名 Macropus giganteus， 意思是巨大的大脚。东部灰大袋鼠可以移动得很快，最高纪录达到每个小时64公里。虽然东部灰大袋鼠在澳洲以外的国家不如红大袋鼠知名，却是澳洲最常见也是数量最多的大袋鼠，因为它们分布在澳洲东部，这个是最肥沃的土地。栖息地从昆士兰州北部的约克角半岛顶部一直延伸到澳洲东南部的维多利亚州和塔斯马尼亚州。在稀疏的林地，它们的栖息密度大约是每平方公里100只左右。而在已开发地区，比如说农田，因为提供它们生存的资源比较少，族群规模也会比较小。东部灰大袋鼠的身体是灰色，口鼻有许多的毛须，后肢发达，尾巴长长的。袋鼠尾巴的作用远远超过单纯的装饰，这个部位的肌肉非常发达，是袋鼠以四肢行走的时候需要用到的第5条腿。这条强而有力的尾巴甚至能够支撑它们全身的重量，好让它们在进行攻击的时候，画面很像是在打拳击，拳击比武的时候能够凌空踢腿击中对手。位在澳洲首都坎培拉城内市区的澳洲国家植物园会是看到袋鼠足迹的地方，尤其在清晨的时候可以看到东部灰大袋鼠在周围走动。至于离开市区的不远处，位在坎培拉西南部的纳马吉国家公园，里头主要的袋鼠品种也是东部灰大袋鼠，你可以见到数以百计的袋鼠四处走动。袋鼠长得跟大多数的哺乳类动物比较不一样，因为它们的身体是直立的，需要快速的移动，并不是用奔跑的方式，而是用强而有力的后腿跳跃。东部灰大袋鼠是最擅长跳跃的一种，最大型的袋鼠每一次跳跃可以跳超过8公尺的距离，以人类的步幅计算，大约要走10步才能够移动到相同的距离。冲刺速度，灰大袋鼠可以高达时速56公里。东部灰大袋鼠主要的食物是草，它们进食的方式跟牛羊很像，会反刍，可是袋鼠只有一个胃，与拥有4个胃的牛羊等等的反刍动物不一样。虽然袋鼠有的时候会倒流胃里的植物进行反刍，然后再次吞咽消化，跟一般的反刍动物相比，袋鼠的反刍会更加费力，不会频繁的发生。所有种类的袋鼠都是植食性动物，植物的植，并且袋鼠有哺乳类动物中罕见的特殊牙齿，它们的门牙能够割断草，臼齿负责切碎磨碎。因为下颚的两侧没有连接，下门牙距离比较远，它们咬合的范围就会更宽。袋鼠的臼齿会被草含的二氧化硅磨碎，但在最后脱落之前，臼齿会在口腔中向前移动，被口腔后方生长的新牙齿取代，这个过程叫做多齿症，或者是出齿，牙齿的齿，出去的出。这个情形除了袋鼠，只有在大象跟海牛身上发现。袋鼠长而且毛茸茸的鼻子遮住了它们的嘴巴，所以我们通常看不到它们巨大的臼齿。这种牙齿是专门为着咀嚼植物而诞生的。想象一下，如果袋鼠的眼睛再大一点，耳朵更小一点，会像什么动物呢？吃草的它们其实就很像鹿跟羚羊，不过澳洲是没有这两种动物的。至于四大大袋鼠之一，也就是比较知名的红大袋鼠，红色的红，它们通常栖息在澳洲内陆干旱跟半干旱的地区，平均降雨量不到500毫米，也就是澳洲的中部内陆。红大袋鼠比较少分布在澳洲的南部、东岸跟北部的雨林，也就是说，红大袋鼠主要的活动范围是在澳洲干旱的内陆以及比较少数生长的辽阔平原。 东部灰大袋鼠是澳洲数量最多的袋鼠，红大袋鼠则是全球现存最大型的有袋动物，有哺乳袋的动物，更是澳洲本土最大的哺乳动物。之所以叫红大袋鼠，是因为雄性袋鼠有着厚厚的红褐色短毛，下身跟四肢是黄褐色的毛，耳朵尖尖长长的。雌性红大袋鼠的体型就比雄性要小一点，雌性红大袋鼠的身体颜色则是呈现蓝灰色。清晨跟夜晚是它们出来活动的时候，其他时间会睡觉休息。为什么大家比较知道红大袋鼠呢？主要是因为雄性袋鼠醒目的肌肉。2015年在网络上疯传了一张红大袋鼠的照片，照片中的袋鼠徒手把铁桶压到变形。这只红大袋鼠的名字叫做 Roger， 罗杰。罗杰的保育员巴恩斯在2007年把它从妈妈的哺育袋中救出来。罗杰的妈妈是因为误闯高速公路被车子撞死，巴恩斯就收容了小罗杰和其他袋鼠们，安置在一个占地188英亩的袋鼠庇护所。长大后的罗杰以他健壮的肌肉走红，因为他有着比其他红大袋鼠发达的肌肉，让他的体型跟一般袋鼠差很多。在他的全盛时期，身长是超过200公分，体重89公斤。红大袋鼠的舒适跳跃速度大约是每小时20到25公里，在短距离内能够达到最高每个小时70公里，还可以维持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移动将近2公里。它们跳跃的时候，强大的小腿后侧肌肉负责将身体从地面抬起，而大脚趾处比较小的小腿肌肉则是提供向前推进的力量。无论是慢速移动或者是高速跳跃，都必须消耗高能量，那么就需要补充能量吃东西。红大袋鼠喜欢在没有树木跟灌木丛的开阔平原栖息地觅食，以绿色草本植物为首选食物，包括吃草、双子叶开花植物。这些红大袋鼠可以通过食用充满水分的多汁植物，让它们长时间可以不喝水。说到这儿，不禁令人赞叹这存在大自然中的这份巧妙设计。不论是大袋鼠它们用后脚跳跃的移动方式，可以向前移动的牙齿，还是它们在干旱中仍旧能够靠着植物维生的适应能力，都让我们看见这一切不是偶然或者是混乱的演化结果，而是有智慧、有秩序的设计。袋鼠是跳跃往前进的动物，从不倒退，这跟它们修长的后肢跟粗壮的尾巴有关，让它们只能够向前走或者是蹦跳。在澳洲的国徽上，袋鼠正是因为这样的特质，象征着永不后退、直往前行的意涵。这其实也可以成为我们人生道路的一个思维探索。我们是不是也在寻找一条不再走回头路、可以往前迈进的道路呢？然而在现实人生中，我们的确往往不如袋鼠这般有方向感，能够勇往直前。我们容易被过去的伤害、错误和后悔绑住脚步，我们常常在同样的问题里打转，陷入失败跟无力的循环，想要跳脱出来却力不从心。我们也许尝试着靠自己的力量向前，但常常跳不到希望的彼岸，甚至因此迷失了方向。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并不是演化出来的，也不是突然间从石头里蹦出来的，我们是神所创造的，他创造万物，也创造了你和我。在他的设计里，我们每个人本来应该走在他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上，可是我们却因为自己的骄傲、自我中心和对神的拒绝，偏离了正路，甚至往灭亡的道路走去。不过神并没有因此丢弃我们，他为我们预备了一条真正能够往前行的出路。旧约圣经里的箴言16:9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其实这条路在圣经的新约向我们显明出来了，就是透过耶稣基督所开启的救恩之路。这是一条不再被过去的黑暗所捆绑的路，这是一条可以重新开始的道路。是的，这的确不是一条轻松的路，因为我们必须要先放下自我中心，谦卑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 但这是一条有盼望的路。耶稣的门徒约翰曾经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认罪的希腊文意思是同意或者是一致。你可以试想两种情境。第一个情境是一个爱你的人把你拉到一边跟你说，我能不能告诉你我在你生命中观察到的事。另外一种情境是某个很不喜欢你的人把你叫进办公室对你说，我必须跟你说一件事，是关于你的生命。你心中的反应可能是天差地远。面对第二种情境，我们倾向隐藏遮掩自己，但是在有爱的情况下，你更能够因着对方的帮助面对自己的生命。耶稣来就是要帮助我们真正的面对自己，也看见神自己。这不是一条不会遇到困难的路，却是一条有神扶持、有他恩典的路。你可以放心地依靠主耶稣往前迈进，不再走回头路。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约书亚乐团点燃专辑当中的《基督是我满足》。
你是我江山，是我唯一所爱慕，这世上没有事物能够带给我满足，在失恋中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动物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是约书亚乐团的《点燃》专辑当中的诗歌《基督是我满足》。今天我们在《动物星球》里和您一起探索了澳洲的国宝级动物袋鼠。我们说到袋鼠其实有分为大袋鼠跟小袋鼠，大袋鼠又有四大袋鼠，其中两种是我们前面介绍过的东部灰大袋鼠、红大袋鼠，另外两种大袋鼠我们可能就更加不熟悉了，那就是西部灰袋鼠跟羚大袋鼠，羚羊的羚。西部灰袋鼠主要分布在澳洲西南部的沙漠边缘、澳洲海岸线附近以及莫累大岭盆地，它们生活在灌木丛里，早晨跟黄昏是它们活动的时候。形态特征跟红大袋鼠相似，不过比东部灰大袋鼠体型稍小。大型的雄性西部灰袋鼠体重大约是54公斤，身高在110到130公分左右。西部灰袋鼠的毛皮是灰色的，不过有的时候看起来更像是银色。西部灰袋鼠在一些情况下能够跳起来1.5到1.8公尺，并且越过7到8公尺的距离。1802年，英国航海家马修·弗林达斯来到了澳洲南部袋鼠岛的时候看到了它们，不过他一度认为它们是东部灰大袋鼠。1803年， 法国人在袋鼠岛活捉了几只西部灰袋鼠，把它们带回到法国巴黎。后来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研究人员意识到这些袋鼠并不是东部灰大袋鼠，就在1817年正式把它们跟东部灰大袋鼠分别出来，叫做西部灰袋鼠。澳洲西部地区大部分都是荒漠，雨水稀少，气候炎热干燥，环境条件非常的恶劣。可是生活在这个地区的另外一种大袋鼠生命力就很强，能够长期不喝水，或者是每周只喝一次水。这就是四大大袋鼠当中的羚大袋鼠，羚羊的羚，这也是澳洲唯一生活在荒漠地区的袋鼠。羚大袋鼠的雄性体色是棕红色，雌性袋鼠是呈现灰色或者是深灰色。它们属于夜行性动物，白天躲到潮湿凉爽的山石岩洞里，躲避太阳的曝晒，减少体内水分的蒸发，夜晚气温比较低的时候才会出来活动。羚大袋鼠有一种独特的技能，就是回收自己的尿素氮，也就是回收尿液。这一方面补充了身体对于氮的需求，另外一方面又减少了体内水分的排泄。尽管如此，羚大袋鼠还是需要定期的补充水分，原因是因为岩石洞的面积有限，有些羚大袋鼠必须住在岩石的外面，就会受到烈日曝晒，使得体内的水分大量蒸发。另外一个原因是羚大袋鼠对盐有一定的需求，山上的岩石含量很少，必须要下水找水分，从水中得到盐的补充。羚大袋鼠主要的食物是耐旱的齿夫草，这是一种草本植物，虽然环境干燥恶劣，羚大袋鼠却能够自我控制繁殖。只有在羚大袋鼠发生死亡或者是迁移下山腾出栖身之地，母袋鼠才会生产，否则即使怀孕受精卵也会停止发育，直到条件具备再继续发育，直到分娩。这个特别的习性大袋鼠都有，称为胚胎治愈期，停滞的滞。这个情况的发生可能有两种，第一，因为袋鼠妈妈的育儿袋中还有另外一只袋鼠宝宝，也就是说怀孕的雌性袋鼠可以暂缓胎儿的发育，让胎儿等待育幼袋中的哥哥姐姐离开。也因为如此，雌性袋鼠能够分泌两种不同的奶水，脂肪含量高的奶水给新生的宝宝，另外一个给比较年长的宝宝。第二个原因是不理想的环境，遇到干旱，食物短缺，这个时候的母袋鼠就会停止生育。当条件好转的时候，母袋鼠就可以恢复正常的胎儿发育了。刚出生的袋鼠宝宝是一个大约4公克重、像花生米大小的红色小肉团，身长不会超过2.5公分。眼睛还看不见的情况下，袋鼠宝宝会运用自己的前肢，顺着袋鼠妈妈舔过的毛发，爬到妈妈的育儿袋里面去。一进去，它就会找到并且咬住妈妈4个乳头之一，因为每隔一小段时间，乳汁就会自动喷出来给幼儿喝。如果宝宝不小心松口，没有咬到乳头，就会掉到育儿袋的底部，有可能因此饿死。在育儿袋里的袋鼠宝宝大约20天左右会一边伸展身体，尾巴跟四肢也会逐渐的成型。温暖潮湿的育儿袋大约维持着35°C 的温度，非常适合宝宝稳定成长。3个月之后，宝宝长出毛发跟爪子，成为定型的小袋鼠。5个月大左右，宝宝能够自由翻身，6个月大，育儿袋就逐渐装不下它了。所以小袋鼠偶尔会爬出育儿袋透透气，不过这个时候的小袋鼠还没有断奶，所以会时不时爬回去喝奶。而且外面的世界很危险，小袋鼠通常会躲回妈妈的育儿袋，持续喝袋鼠妈妈提供的乳汁1年或者是更久。袋鼠妈妈第一胎通常会生下雌性袋鼠，之后几胎才会生下雄性袋鼠，没有人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不过袋鼠群的核心的确是由几只雌袋鼠组成，雄袋鼠通常在青年时期就会离开原本的群体，所以原本群体中的母女姐妹就会互相照顾。袋鼠宝宝在行动上虽然还有一点笨拙，但如果遇到危险，会本能地钻回到妈妈的育儿袋中寻求保护。这也不禁让精灵想到， 这就好像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可以避免狂风暴雨的袭击，有安稳的地方可以歇息。其实我们都希望，当生命中遇到暴风压力困难的时候，有一个可以躲避风雨的地方。公元前八世纪的先知以赛亚曾经预言一个特别的王，他说，看哪，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必有首领借公平掌权，必有一人像避风所和避暴雨的隐秘处，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800年后，这位王出现了，不过不是世人以为的王，那种政治上的国王，而是神国的君王，他名称为耶稣。耶稣来到世上，不是降生在皇室贵族的家中，而是在一个贫穷的木匠家里。但是木匠耶稣在制作桌椅之前，早已先创造了树林。30岁开始传道的时候，他在山上分享登山宝训和其他信息之前，早就已经创造了高山。世界创立以前就有了他，而他竟然愿意谦卑自己，为我们来到世上，让我们可以认识他，也在他里头找到避难所。今天很盼望你能够认识这位君王耶稣，也能够让他成为你生命中的救主、灵魂的牧者、患难时的依靠。返回休息站的路上，再让金妮和您分享一首诗歌，《心造敬拜恩典的旋律》专辑当中的《避难所》。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